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。大卫听到扫罗战死，心中没有暗喜，反而做了哀歌。哀歌的内容里面提到了扫罗的优点，称他为尊荣者，大英雄。他并没有提到扫罗的缺点。我们看到一个被伤害的人内心里面没有仇恨，一个被追杀的人心中没有恨意。如果有人伤害了你，听到他死去了，心中或许是暗喜，或许是拍着大腿说好啊。但是大卫没有，他爱曾经追杀自己的仇敌，做了什么叫爱仇敌的诠释。他所关注的不是自己受的伤害，他所关注的是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他所关注的是神的百姓以色列失去了受膏者，他所关注的是当受膏者被杀，神的百姓受辱，神的名也受到亵渎。大卫的灵性在神的训练之下显得成熟，在神的训练之下达到了在对待仇敌上的满分。扫罗死后，大卫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吗？没有。二章第一节说此后，就是指大卫听到扫罗和约拿丹战死，大卫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解决。因为大卫在这个时间在哪里？在非利士地，进退两难。留在非利士地他也有危险，因为扫罗死后，非利士人真正的敌人就是大卫了，因为大卫是受膏者嘛。另外，大卫要回到以色列地也是具有挑战性的，因此他在非利士人之地还有要回到以色列地是进退两难的，是留在这里还是回去。因此大卫问耶和华说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？你看，留在非利士地有可能会有杀身之祸，扫罗死了，那么他就成了非利士人的最大的敌人。如果要回到以色列人的地，以色列人过去和扫罗一起在追杀他，举报他，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大卫就问耶和华说。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其实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不要认为我的仇敌如果死去，令我痛苦的配偶好了，令我痛苦的工作辞去了，我的问题就会解决。 当罪人犯罪之后，这个世界的麻烦不断，问题不断。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还有第二个问题，解决第二个问题，还有第三个问题，问题总是接连不断，问题总是反复的出现。人的想法是，这个问题被解决了，那皆大欢喜，所有的问题就都没有了。大卫在面对新的问题，虽然追杀他的扫罗死去了，可是他要面临着到底是继续在非利士人之地，还是要回到以色列人之地。留下来杀身之祸，回去也有危险，因为过去他们和扫罗一同追杀他。大卫在这两难之间，困难中问耶和华，问耶和华就是祷告，向上帝祷告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灵性是非常的成熟和丰富的，常常的求问神。我们今天在很多的艰难中根本不求问神，根本不向神祷告，根本不依赖他。圣经不是说常常祷告吗？遇到了难题，遇到了好事，遇到了坏事，遇到了难以决定的事，根本不祷告。祷告不一定要听到声音，祷告不一定要得到上帝梦中的指示，祷告是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面前。我们不过是渺小的受造之物，我们不过是无知的人，求上帝带领，求上帝引导，求上帝成就，求上帝来恩待吧。大卫在求问神上犹大的一个城可不可以。今天我们太缺乏对上帝的信号，总是信靠自己的方法，遇到难处了，用以往经验的策略解决有难处的问题，根本不祷告。因为过去遇到问题总是用方法来解决嘛，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马上就用方法来解决，不是到神面前祈求依靠他，求上帝帮助吗？耶和华说可以，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？耶和华说上希伯伦。希伯伦是什么地方？希伯伦在创世纪13:18是亚伯拉罕为耶和华筑坛的地方，而且希伯伦由亚伯拉罕所买来的土地，那里有一块唯一的产业是麦比拉田，那里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立足之地，因为他的妻子埋在那里。后来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埋在那里，再后来利亚埋在那里，到后来雅各也埋在那里。可以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先祖是埋在希伯伦的，这是凭着信心所购买的土地，也是得到土地基业的凭据。神说可以上犹大地区，大卫说 我上哪一个城去？上西伯伦去。为什么要到西伯伦呢？这也暗示着神赋予大卫继承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正统王的身份，因此让大卫上西伯伦去。神对先祖所立的约在大卫身上成就，也显明大卫是以色列人王合法正统的身份，因此神让他上西伯伦去。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一个是耶斯利人亚希暖，一个是做过密加人拿巴妻的亚比该，都上到那里去了。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的眷属一同带上去，住在希伯伦的城邑。犹太人来到希伯伦，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在这里要明白，不是全以色列都认同大卫是王，这里只是告诉我们犹大这个支派接受大卫是他们的王，并且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接受大卫的身份，其他十一个支派暂时是不接受的。我们就看到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被撒母耳所高立，到现在将近15年，从高立到现在15年，而现在做王还不是做全以色列人的王，只不过是做犹大支派的王。这个做王的过程是多么的艰辛，多么需要忍耐和等候。那么做犹大家的王，到做全以色列人的王，又经历了7年零6个月，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之后，才做了全以色列人的王。从树高到做犹太家再做以色列家的王，中间20多年。做王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，可是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，是需要忍耐，需要被训练的。人往往是不能够等候，不能够等候神在成就他的工作。神成就他的工作总是需要时间的过程，神也总是训练人要学会默默的等候。今天人不想等候，像养鸡的方法一样，速成、快速、催熟、打激素。教会的传道人也是快速的生产嘛，读了2年神学就开始做传道人，来教会一段时间就想参与教会的服事，不想等候，不想被训练。其实这个就是缺乏忍耐，还没有被训练就想去打仗，还没有准备好就想一步登天，太天真了。圣经训练圣经告诉我们，训练摩西、训练大卫都是需要什么呢？时间的。耶稣基督预备了30年，然后才工作，开始传道。我们不太懂圣经的原理， 总是认为自己了不得，总是不能够忍耐等候。就是随随便便的做一件事情，心急火燎的做一件事情，没有等候的心。从被高丽到最终做全以色列的王，22年，将近23年，这个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的训练，多少日夜的痛苦，经历多少仇敌对他的围攻举报，和扫罗一同追杀他，经历多少流亡的岁月，他与神的关系以及对待人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多少变化，才做了犹太家的王，再做全以色列人的王。今天是一个一切都讲究快的时代，什么都快什么都快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职，就希望快的有圣职有人就用非法途径获得圣职。教会里面事工缺乏，马上就开始一个事工，没有话语的铺垫和基础，只是人家有这个事工，我们有这个事工，可是里面没有话语。学了教会有惩戒之后说马上进行惩戒，不懂得惩戒的原理原则，惩戒的方法，惩戒的态度都不明白。学一个东西马上执行，学一个东西马上执行，其实话语的解释跟不上的时候都会崩塌的。不是讲究快吗？不能够忍耐，不能够等候，只是讲究一个字快。快的结果是崩塌，快的结果是所用的一切都会在快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消亡，或者瞬间全部的崩塌掉。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传道人马上有了传道身份，很快就结束了，教会事工马上开始，很快就崩塌了，就是因为太快了，没有过程的训练，没有话语的充满，没有话语基础的建立，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稍纵即逝，转眼就消失的。大卫从被高利到做全以色列人的王，20多年，等候20多年，训练20多年，沉淀了20多年。神做工总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训练他的百姓，总是持续不断的慢慢的成就他的工作。看似很慢，其实神知道只有被训练之后的王才能够做得长久，只有被训练的王才能够合他的心意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埋葬扫罗的是亚列基列亚比人，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你们既行了这事，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，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。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，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。在这里又提到扫罗，有人告诉大卫扫罗的事，大卫心中没有恨。我们要知道 如果有人伤害了自己，最不想提到这个人，希望一辈子都不提到他。一旦提到他，吃不下饭去，睡不着。一旦提到他，心里的恨意马上涌现。一旦提到他，寝食难安嘛。但是大卫并没有，反而称赞了基利亚比人，还说我也要厚待你们，我也厚待你们，没有说扫罗的坏话。灵性的成熟就在这里，对人的态度就显入灵性，显明灵性是否成熟；对待仇敌的态度就显明里面的内心是否有属灵的丰富性。不单不记恨，不单不诽谤，不单不指责，讲的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对扫罗的尊重，而且也对基利亚比人带来安慰。我不会报复的，我反而要厚待你们。大卫其实到这里就有了作王的成熟度，这是神训练所带来的结果。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不想提到他，提到之后就是把他的丑事拿出来讲一讲，说道说道，想到伤害自己的人，晚上就做梦，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没有饶恕，心中没有放下别人的伤害，没有放下别人对自己的刺痛，因此才会这么做，才会这么想，才会有如此的现状和态度。求主怜悯。从第八节一直到最后的32节，我们就看到扫罗家和大卫家可以说是在以色列的群体里面有两个国，两个国，一个是只有一个支派的王，另外一个是统领了其他的支派的王。通过这个征战的过程，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个支派的王最终获胜，因为神的应许只就是要犹大支派的人做王，而大卫就是犹大支派的王，就显明上帝所喜悦的必兴旺，上帝不喜悦的便衰微。而跟随大卫的人逐渐的兴旺，继续在扫罗王权的这样的后裔的下面的支派就慢慢的衰微了。只有在神所高立的王的带领下，强盛是必然的。逐渐显出来了，大卫才是应许的王，高立的王，神所喜悦的王。因此在20章可以看到大卫从受膏到最终的作王，等候的漫长，神应许成就的漫长，最终在第2章可以看到雨过天晴，看到上帝所预备的王终于开始慢慢登上以色列君王的宝座。上帝的应许是那么的令人感到惊叹，神训练人的方法我们经常疑惑不解，但是神却在大卫身上 磨练它20多年，直到它成熟，直到它符合神训练他的要求，就做了以色列人的王。今天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、困境，还有环境？神在磨练，在训练。只有被训练之后的人，才能被上帝使用；只有被训练之后的人，才能够有稳健丰盛的灵性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被话语所影响，使我们学会在凡事中等候，在凡事中向你求问，在凡事中都依赖你。我们看到大卫向你求问，看到大卫从受膏到作王，满了主的训练，满了主对他的施恩。主啊，你也施恩给我们，使我们凡事寻求你的美善，凡事尊你伟大。愿主恩待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